他为什么讲到讲到是特别的，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因为那个现在就已经观察只是非常好看的，没有以基督为中心，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就是一个。另外，哥林多前后书的这个故事也变成了六十九岁一个人天天上的研讨问题。那关于教会里面许多的这个出现的这个现象问题，哥林多前后书回答最清楚的。在爆发讲到自己的婚姻家庭啊，这里可以结婚啊，可以离婚，离婚之后可以再婚啊，怎么样育儿，这些在里面也都有啊，就叫他参考哥林多前后书。另外，唯独基督这本书呢，就是讲到对十架救恩的仔细解释。耶稣在十架会他们自己有些保险，就是救恩神的主权与拣选，那人们的回应，这本书仔细讨论历史上、圣经上还是实践生活上的这个唯独基督，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参考啊。最后，2000年教会史80页完结。
还是吕牧师那个
没有
关了
耳朵，稍微远一点，
今天
这个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教一会儿，
但你昨天那个样子可以看，
这个呢就是这个考察，这个用在最大，就
因为他们没有但是音场不好，他是
对，
所以他接触
的都是气氛，也有不小的那些，
对对对对，我也
是这个，也是这个。
这那一位换一个家人，换个长老换一个家人。
他们这个县稍微去一去，
但是这个对面调一下。
稍微主张一个
数，一个是生命数，一个是数学上
弯一下。
对对，可以弯一下。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讲这第三棵树的时候，跟这个圣经的真理有没有是相符的？
好，很好问题，表示我们弟兄有认真在听我回应啊，非常好的问题。这样，我刚刚讲的内容说到，因为这次我主要从三个架构来讲圣经，那以上的讲到的圣经呢，不是说唯一的解释方法，你可以有别的解释方法叫完整圣经。换句话说，
然后这里是我往里边，我也看一点吗？
这个。
我现在开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好，那我再讲的内容，我们复习一下，因为这一次只是解经讲到啊。那么你要这个牧师的讲论，你要详细的查考圣经啊，这个所以甚至先知的讲论，你要查验你善道的持守。我们今天在进我们这个先知的职分，带着传讲神的话语。那我这次就是神带着我传讲一些信息，主要是说用三作为这个架构来比较好记忆啊，所以不是一定要这样解释，一定要道路真理生命，一定要解释非常这三棵树。但我觉得 有它的经文的根据，原因是因为生命树当然是讲生命嘛，是不是？那分别三样树是要分辨什么是检验，什么是真理，它当然跟真理有密切关系啊。所以这样说来，我说生命树显明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意义，我们为上帝而活。分别三样树显明上帝话就是真理，他说不可以吃这边这个树上果子，就是借着上帝说不可吃，我照着听从，表明我们这样子明白来学习来检验什么是真理。那我之所以提到撒旦，是撒旦后来试探，第三章讲到来试探亚沙，就是叫亚沙不要听神的话，要自己分别善恶，就是说在是说撒旦是来欺骗，是来杀害，是这样讲的。然后关于这第三棵树十字架树呢，为什么称为树？那么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说，可是圣经的确使用了树这个字来描述十字架。我们可以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吧。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咒诅，因为经上记得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那个这句话是引用生命记的经文， Hang on the tree， 原文是这个字带着所以翻译木头是对的，因为木头从树木来，所以 Hang on the tree， 所以主耶稣是为我们挂在这个树木的木头上，因为十字架的刑具是用木头砍下来做成的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被挂在树木和木头上，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啊，就我们脱离律法咒诅，替我们成了咒诅。所以我说这个解经是说为什么十字架是个树是个原因啊。那这个十字架这个树就对照，就是要解决了什么？我们在生命树上以及分别三样树的试验上，我们跌倒了啊，亚当是我们的这个始祖，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一同堕落。所以神就借着第三棵树十字架树，他的儿子耶稣都为我们死在上面啊，拯救我们，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真理，是这个意思，就这样说比较好记啊。所以生命树、分别三样树、十字架树，如果你觉得这个关联性不够紧密，不要这样解也没关系。但无论如何，十字架表明耶稣拯救我们的救恩，这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啊，从女人的后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启示录的核心信息。那我也因为这个三啊，这个三有密切关，因为根本原因神是三一真神，透过这三一架构，看它是三棵树是合一的，咱们神和人之间关系。所以我们也引用了罗马书十二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等于他，因为他是生命，万有都依靠他，因为他是真理，万有都归于他，他是道路。我觉得这样的解经是已经解释有帮助的。那如果你觉得帮助不大，你可以不必这样解释。那我想对于我所教过的学生，我会有讲到，他们都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是所谓的这个野人献曝吧，把这宝贵真理和大家分享给你们参考。这样回答，谢谢。
牧师你好，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我只能说观察中国大陆的整个这个家庭，这个随着时代的变迁的发展的过程，在最早的时候呢，就是由于封建的社会啊等等的，女人的地位在家庭里面是比较偏比较低下的。后来呢，就是提倡这个，在大陆啊，提倡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就是提倡男女平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呢，现在发现就是妇女已经快顶整个天了，就是。就可以观察比较，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比如说在基督教里提倡的是男人是家庭的这个头是吧，但是现在几乎可能在年轻的家庭基本都是女人是家庭的，就是这种情况在教会里是不是很常见？如果是的话，就是您作为牧师觉得教会今后发展是不是要平衡一下这个趋势？
啊，谢谢，非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确，因为男女，我们说过，昨天讲过了，创世第一章说到神按他形象创造了，
到男造女，所以男女都是神的形象，生命地位完全平等，都是人，都是我心爱的人。然而神的确是说创造了男性女性的角色职分是不同的，这是事实。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刚刚读过，上帝看大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成为女人，骨中骨肉中肉，经历的生命的伴侣。所以按照上帝的创造呢，姐妹扮演角色是一个帮扶的角色，这是事实。所以当你看到撒旦来试探这个我们信息也包含在那第三章，我可以先讲一点，就是你看撒旦来试探他为什么不直接先试探亚当，他试探夏娃走内线呢？为什么撒旦才诡诈？他自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长，堕落变魔鬼，对不对？所以他来试探，他可以试探亚当，也可能不成功的。不是，我不是说夏娃比较软弱，所以这个撒旦这个群众插针找一个容易下的，不一定。有的姐妹比另一块刚强，对不对？那母亲为保卫她婴儿可以打死强盗。所以这样说来，我不认为姐妹一定是心灵软弱，虽然她的身体体格来说，一般说体格。啊，说明你是女警啊，你是学过武术的话，通常打不过男生，这是事实。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说到说，你要敬重你的妻子，她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虽然她是软弱的器皿 ，weaker vessel， 就她的体力可能不如你，但是呢，你要敬重她，吵叫你祷告没有阻碍。所以这说到什么？如果你欺负你的太太的话，那上帝不听你祷告的。祷告就有阻碍，可见上帝让我们敬重我们妻子。所以讲到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性别不同，角色职分不同，连身体器官也不同。那姐妹有子宫要怀孕生产小孩，男人不能生小孩，所以你绝对不能说男女平等到什么都一样都可以。男人不能做妈妈的，女人不能做爸爸，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美国国防部是女权争斗到最后，现在当兵。还要上前线去伊拉克管理伊拉克监狱里的犯人，造成社会，就是因为姐妹不应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妻不应该上前线拿枪去打仗的，这不是正常的角色啊！今天因为媒体炒作世风日下，说男女一样，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们是平等的话，那就这是违背了圣经。所以男女角色职分是有不同。那神是要弟兄做个领导的角色，仆人式的领导，不是威权霸权领导。要姐妹做一个主动的帮扶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的弟兄姐妹说，在家里面，女牧师是董事长，女师母是总经理，那董事长是要依靠总经理的，对吧？甚至总经理比董事长还有才干，但他是来帮扶这个角色，他要了解自己战略位置，能用的力气。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撒旦下手来找夏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有两个原因我们可以看，第一个是不守本位，叫夏娃篡位起来做领导的角色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因为撒旦自己是不守本位，堕落变魔鬼。第二呢，撒旦的阴谋很可怕，就是上帝所为亚当所赐给他恩典福气，最棒的 the best blessing 是什么？ the best 是夏娃。因为亚当说是从骨中骨肉中的肉，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最棒的就是赐给我夏娃做我的妻子，对不对？在那时候还没有犯罪堕落化，那么所以撒旦就是专门要把上帝赐给我们好的，把它搞坏变坏。所以你看他，上帝赐给你最好的这个礼物，对不对 ？The best gift， 我现在把它搞坏了，用它来试探你，拉你下水。所以撒旦怀这两个诡计，欺骗杀害，要他要夏娃不守本位，篡夺的领导的位置。又要这个把这个最好的帮助变成一个最坏的拉你的犯罪，所以这样说来，我们因此人类的历史到今天出现两大邪恶，第一个就是大男人主义，就把姐妹当作不是人的战利品看待，违背了男女生命完全平等。第二个邪恶就是叫做女性主义，分明就是女性男性一模一样，所以女性要撑了整个天，女性要就变成今天社会谁有本领，谁有恩赐，谁就做头。姐妹，我也观察，的确女师母比我有恩赐。我们当中的姐妹，我发现有些是比弟兄还有恩赐。我们教会里面姐妹的确比较多，热心爱主的哈，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但是 所以姐妹很有恩赐，很有才干。但是教会不是这个世俗的社会，不是谁有恩赐谁当领导，而是上帝拣选谁，他让谁当领导，所以他赐恩赐给第二人。所以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用有本领，而是因为上帝拣选之后，才使得我们才变成有用的本领。上帝说，使用的人都是废物利用，你懂的意思吗？绝对不是大材小用，也不是小材大用，都是废物利用，因为都是罪人，死在废墟里面，神从粪堆中提拔我们子。所以你要晓得，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你我有才干，上帝用我。同样的，在领导来说，圣经讲的是仆人式的领导。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的使命，做众人的管家。你要做这个领导吗？你要为主带领使命。丈夫是家里的头号仆人，要为妻子的儿女使命。要不然你不要做丈夫，不要结婚。你这样说来，我完全这个同意弟兄的这个观察，就是说社会的倾向不是这样，这世界潮流是败坏的，是往相反方向走。那圣经告诉我们，你唯有尊重这个上帝安排的这个次序，弟兄做仆人式的领导，姐妹做谦卑但是主动顺服帮扶角色。于是我常常修正我，那总经理一定是比董事长行，不然为什么请他做总经理呢？所以他跟我讲的，让我想想。但是我要负最后的责任，因为上帝给我的领导角色。所以你看，虽然是夏娃先犯罪，也就亚当行，就是巴拉亚当行下手一起吃吧。但是上帝来追讨罪的时候，先找亚当。亚当在哪里？表示罪没有因为夏娃一个人入了世界，罪是因亚当一人入了世界。没有罗马书第五章讲，换句话说，所以夏娃犯罪是禁果，如果亚当没事的话，罪还不会进入世界，因为夏娃不是家的。人类跟上帝立约的代表是亚当，所以表示弟兄啊，你的责任重大，你的家里出了问题。你的妻子或你的孩子出了问题，你要负主要责任。如果说夫妻两个离婚，除非是太太故意违背圣经，二话不说，你丈夫要负主要责任，好吧？他违背圣经，你为什么不看守他，不看好他，帮助他，让他走向这条道路？所以，夏娃被亚当，被撒旦试探的时候，亚当难就其辞，因为你读到创世三章六节，夏娃吃了果子之后，就给他旁边的丈夫吃了，因为是他。The husband with his husband with him， 最我要问的是，在他旁边的丈夫亚当也是，亚当在干嘛？对，撒旦的是魔鬼的试探夏娃，说他应该把蛇赶走的，他要保护妻子的，对不对？结果他旁边看，哎，太太你去吧，你去领队的追教员，你去这个邪恶的追教员，你看他退缩了，他领导上失职不守他应该做领导位置。把太太拿去做牺牲品，所以这是为什么亚当要负总责。所以回答问题，所以教会里面你看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没有女祭司，没有女的君王，只有南国犹大的亚他利亚篡位，啊，太后篡位，圣经不是他是王，不是他的子。先知女先知有的，女先知是在姐妹中做领导。或者家里面的劝诫，从来没有公开场合你先知出来领导，从来没有。原来都说是男先知，先知这个字的本意，这个词就是阳性词。新约里面九约书十二使徒一个姐妹，你再想一想，长老跟牧师这个名词都是阳性。你看那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讲的如何选立长老执事，都说只做一个妇人丈夫，我照顾自己的家，又有好的灵命。从来没有说姐妹可以做长老、做牧师、教领导之分，因为神他的家要的是这样子的男女平等，但是互补的关系。所以我在说，今天教会里面昨天讲，有女牧师和女长老是违背圣经的，是顺着世界潮流走。那前面十九个世纪教会没有这种事情，为什么十九世纪之后二十世纪后半期教会开始有很多女牧师？但同性的当牧师，这个顺着女权运动、同性运动就嚣张起来，是这样的结果。那你说前面十九个世纪教会没有女牧师、没有女长老是错的吗？倒不如说今天这个世纪、这个时代越来越女神。所以你自己想看，你看一个家庭，在座做年长的这些伯父伯母，或者你自己想想，如果一个家庭的一个做母亲的这个太强势的话、太大的话，会怎么样？什么结果？ 所以这样说来，我在这里无意就是说是姐妹的问题，弟兄你没有好好照管家，才让你的姐妹承担这么多问题。我看到不少弟兄软弱退后，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我知道，晚上我会继续再讲这个婚姻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今天创造上帝创造的婚姻关系，不是像今天你看到的堕落世界里面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被罪咒诅造成的结果？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这个恢复基督化家庭？就神能改变我们心，改变我们的男性女性尽忠我们的职分角色。刚刚好像有人举手的。
我就接着李牧师刚才讲的男女这个，我就看想到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哈，这里讲到这个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哈，他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那这个里面是不是有暗示女人更容易被引诱被欺骗，在这个方面还是也是比弟兄要弱一些？
谢谢你的问题，很好的问题哈。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就是讲道原文是教训，讲道当然是教训的，所以姐妹不应该在成年弟兄参加主日崇拜聚会里面，不应该有姐妹上来讲道教导成年弟兄，也不许他辖管，原文是rule，就是治理领导，所以 teaching 的 ruling 教导跟治理是神给弟兄在教会里面的职分。所以凡是教会里面如果姐妹出来讲道站讲台或是做领导的话，表示那个教会没有弟兄了。所以当底波拉四世纪时代，底波拉巴拉时代，底波拉是女士师是例外，这个巴拉不敢出来，那底波拉做歌说，他就做诗歌说，你看四世纪讲，他说以色列官长停职，对以色列这些弟兄做领导的官长停职，知道吗？我底波拉兴起，意思是说，神也对神也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就说，因此弟兄的狮子的时候，教会里没有一个弟兄可以讲道的时候，姐妹可以讲道，姐妹就领导。所以爸爸不在家，爸爸躺在床上生病的时候，当然是妈妈在带家里，这是没有问题。但是那是他爸爸失职，爸爸不在，爸爸生病的时候，所以这个教会如果说他因为没有任何弟兄，只有姐妹可以讲到，请不要来讲，姐妹讲可以的，像就像她是底波拉，但是底波拉扶持巴拉，她让巴拉起来，所以教会不应该落到长期都是由女牧师领导，这是不对的事情。好，我刚讲的就是在特别的特殊状况里面，三种容许这样，但是在正常状况，保罗说我不许教会有这个姐妹讲到就是教训，治理家暴带领男女。只要成绩，因为有两个原因，神这样安排的原因，保罗说，第一个是神创造的次序，他先造亚当，后造夏娃，这个创造很重要，因为神是先造亚当，我们刚也读过，造夏娃做他的合适的帮助，这样不能起来领导亚当是不对的，所以创造次序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堕落的先后也是夏娃先被引诱，现在罪人。不是亚当先被引诱，从堕落次序来说，也成为一个后世历史历代以来一个重要的依据。放到是亚当先被引诱，堕落是女人先被引诱，犯罪堕落。这作为一个间接，换句话说，那么姐妹起来领导的话，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类似夏娃起来领导亚当的这个困境里面，危险。也就是为什么神不要姐妹的叫做领导的原因啊！我刚刚已经解释，意思这是。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教会不给女牧师、女长老？那我请问，那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培训，那中国大陆教会正如弟兄所说的，不止社会，连家庭教会主要是姐妹当家，那弟兄都去赚钱啊，姐妹就是读圣经啊，所以他可以起来讲点圣经。这个教会没有牧师，他起来做牧者。我培训的团队里面，他们一听我这样讲一样的事情之后，就不高兴，就说哦，女牧师反对女牧师。他去派人问我，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就说我解释了，我一唱这样讲，我 我说，如果现在教会里面因为没有弟兄，你们是被逼出来的尼波拉，这不怪你们，怪这些巴拉扶不起来阿童，怪他们，不是怪你们。但是你们的使命是不要继续下去，你们也不应该接受牧师道的案例。你们就说你们 是因为爸爸不在家，你们是妈妈来的暂时代理，赶快培养教会里的弟兄起来，你起来接棒。所以你们这一代过去，下一代不要再继续案例你牧师长老了。我这样，我这样能不能接受？就感谢你们，我们只要回归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所以的确，因为神要我们记住，亚当被造是先被造，犯罪是夏娃先犯罪，因此神的历史在教会里面，甚至家庭里面，要弟兄做勇于领导负责的这个家长，要姐妹做贤惠的帮助配搭角色，在神眼中都一样宝贵。教会里面是不是教会千万不要案例牧师啊，不是女牧师，女牧师女长老，教会的领会领会中间没有，最好是不要姐妹在领导或者礼拜。那有时候姐妹就问我说，我的学生身边有没有，那这样我的姐妹能够做什么事奉吗？说上帝招你们侍奉他，但上帝没有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做牧师啊，为什么要在教会要做领导呢？我们谦卑的服侍不是很好啊？何况全世界有三分之二人口是你不是对象，三分之一成年弟兄，三分之一是成年姐妹，另外中间三分之一是青少年跟儿童。姐妹可以教导青少年儿童，像你讲到治理嘛，没有，但姐妹不应该辖管就是治理弟兄，像弟兄成年弟兄，所以姐妹严格来说不应该担任教会里面的治理跟教导，讲到不应该，除非你有弟兄，包括成人主日学。也不应该有姐妹去教导成年弟兄，但是可以配搭，比方说跟女师母一起教一班可以，但不让女对女师母在教，她从来说我绝对不自己开主日学，因为我要顺着圣经去做。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姐妹教主日学啊，但是如果教导成年弟兄，我讲是弟兄啊，没有信主当然没关系，没问题啊，因为我们布道班全是没信主的弟兄，这不是问题。但是教会里面信主成年弟兄。不应该姐妹儿带他，领导他，领导他。好了，这是我说跟大家分享简单的回应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书面的问题，夫妻。常常感觉沟通不畅，丈夫常常觉得妻子应该顺服，妻子觉得丈夫固执，听不进对的话，请牧师对这场合和指点。不是问题，反而是个话题。那懂什么意思啊？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问题，也不是话题而已。那夫妻间沟通不良哈，那所以读到特别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然后说，我们看一下吧，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第2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五章第22节到第25节，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要爱你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夫妻沟通关系，按照今晚上我会讲一些，我现在可以先讲，那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夫妻间的关系是一个完全开放公平的关系，因为二人合为一体。甚至这里也描述。用这个身体的头跟肢体， 的关系来描述，因为这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夫妻应该按照基督和教会关系投跟真理关系来过这样生活。所以一开始说你们做妻的顺服你们的丈夫，因为教会是这样顺服基督的，身体要顺服头，的确头脑啊指挥我们全身所有这些系统，对，这些呼吸系统啊，循环系统啊，包括内分泌系统的这一大堆骨骼肌肉系统的，所以那作为一个领导来说，作为头来说，妻子是要顺服丈夫。但是问题是，当然教会顺服基督完全没有问题，基督是完美的救主，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呢，我们要我们这些做妻子顺服丈夫，有的时候是咬着牙关含着眼泪，对不对？就是丈夫有时候实在是不成才，太差劲了，自己的自己很棒，还笑容很大。一听不进去就生气，我们当时做弟兄是这样子啊，要悔改了啊。所以但是呢，神还是要我们顺服我们丈夫。这个顺服当然是不能违背真理。前面第21节说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换句话说，这个上下文我们在敬畏基督的这个前提下来学习彼此顺服。那么但是在夫妻关系里面，仍然是身体顺服头，这样就头跟身体啊。那么头掌管身体各样功能，没错。但有一些功能也是，就是头是会从身体得到，也有啊。就是说这个比方很不恰当。总而言之，就是说身体跟头是密切相关在一起的。那意思，身体是来调节全身的，这个是靠着头，是没有错。但是头一个爱惜身体的，所以这样说来，我的姐妹就说过，如果丈夫真的愿意为我舍己的话，那我顺服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事情啊，因为他爱我，我舍己。当你会愿意的，愿意爱你为你舍己。就今天丈夫主要是教会的弟兄们没有好好活出舍己爱的妻子，所以导致妻子觉得这个顺服很困难啊。那重要是在彼此顺服，也是按照神的话，如果要顺服丈夫或者为妻子的话，绝对不能顺服。这个顺服不是一个绝对全品顺服。那世上的这个元首长官，我们要尊重他、顺服他，那很上税。但是如果他叫我们传福音不给听清的话呢，我们就听从神或听从人，哪样是应当你自己说吧。所以对上帝绝对顺服。对于家庭里面的丈夫，我们相对是按照上帝所定义的这样的本分的顺服。比方说，那么丈夫他做家里主要抉择，我就讲个简单的例子啊，要买一个房子，选上一个房子，丈夫很喜欢的，妻子不喜欢，到时候怎么办？妻子就顺着丈夫就买个房子，是这样子吗？这样的话，你想看，你真的爱他，爱你妻子，要是要他住在一个一直他看起来不睡也不喜欢的房子里，然后痛苦过得快乐。这样丈夫是对的吗？所以应当是两个人家讨论，互相都可以参考。董事长跟总经理一定要好好谈，背后董事长副总的房子买了，看当初都是你是，但是你也同意了，你也愿意，我们讨论过，所以应该是夫妻双方讨论到最后有个共识。但最后出面做副总的是丈夫，那房子买了最后丈夫要负责，虽然上面签的合约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你要负责。但这个决定是或者决定是智慧的对话，是跟妻子谈过多次，也为他们考。我虽然不太喜欢上课，我妻子想很喜欢，我愿意为他们不牺牲我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子的。但如果房子觉得有问题，这个地基不稳会倒的，那妻子看外面漂亮到哪地方是不行的，原因是一定要负责的。所以应该是经过好好沟通。那到最后，如果你说明显是我丈夫错，他要执意要这样做的话。如果那你就只有请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来劝他了，他还是不听的话，不管要说，如果你觉得这两个都可以做，那个上格这个也可能丈夫一定要这样，他要是理由一想过祷告，那我愿意，我是姐妹会顺他。那如果他所做的觉得的确是违背圣经的，我觉得可以顺他，劝他，一直劝他，他执意要做，我拦不住，可是我不能劝他，那是他上帝会管教他。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好的互补关系哈。那如果这个房子可以买，但是看了面还是不太好，那他一定要买，好吧？让他学习功课吧。 训练训练，然后让他买了，当只要还可以买什么，到这本书的问题上学到功课，这也有可能性。那无论如何，当经过仔细沟通之后，丈夫还是很固执，听不进去的话，因为如果绝对是真理，对错是非应该很清楚的，应该是看这个清楚，应该看得出来。如果是那那个，哎，我们要做什么选择？要不要换到一个新的工作？啊，要跟妻子好好讨论。最后丈夫要做个抉择。那这样情况之下呢，就是大家一起做决定，但是丈夫要做，就像那个打球双打一样，双打你也带头的，这个是配合。不然就不会，两个都要出头，那一定是打架。所以，但最后打赢的是这个 all team one， 我们就对赢了。那所以大家都尽他的角色。所以我知道我讲的是大原则，但是如果在座的丈夫太固执的话，要当悲哀。他真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长大就变成他会愿意为妻子舍命，胜过他就是一个要吃咸，一个要吃甜的，不怎么办，小事。那如果是妻子要坚决勇敢的，你看，举个例子，拿巴的这个妻子啊，何等的贤惠，拿巴是个人，他很爱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愿意这个忍耐我们丈夫，我们丈夫上帝会管教他，拯救他，这是我们当做，但不能失去基督徒妻子的本分。顺服基督是首要的，先求神的国，然后尽全力来帮助丈夫。好吧，我想简单答这样，如果大家觉得还需要考虑可以。
我觉得这是应该有自己，就是丈夫是头，他应该是，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妻子应该顺服一个的，但是如果丈夫他就是说，作为在家里面，他不尊重你，那么他也不听你的，那么当你和他在同样一个，我不是丈夫，是我上，我有的还是属于我的。他把他的主权放弃了，你怎么办？他不愿意
就是
我这个时候我
真的
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说
我
们
做妻子
的
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是不是？有的家人他和太太在一起生活，当然他的家里男人啊，或者是太太的父母问题，他糊涂啊，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维持这样的人？
谢谢，有问题。与其说是问题，更不如说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好的， 对啊，弟兄要不要也简单分享一下你的？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对不对？
我两边都要听，比较清楚。这双面之词，要不简单分享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来领导一下，来扮演一下领导角色。
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有时候是不太负责任，有时候是没有兴趣管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时候是比较烦。为什么比较烦？这比较难受。我总的来说呢，就是感觉还是他好像比较强势一点，弄得我有点不太想搭理。这大概是症结所在吧。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让他随他便，他自己看着办。也不是说我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你说出来好像也多余。大概就这些吧。
好，谢谢谢谢，你代表弟兄发言，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弟兄会在家里这样表现的理由的解释。我想，我很理解，有时候我跟师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会出现这样状况。我想你也是吧，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或者说。也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说，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基督徒，你们两位都是基督徒，对不对？请家庭，所以你们同样这个救主，是为什么？前面有讲到圣经的婚姻观有四个要点，我们要教导我们自己的儿女，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讲了不可以离婚，对不对？然后我还没讲下面，时间不够，我们一主一谢，同一位救主基督，同样的信仰。因为我有在同样敬畏基督这位救主里，才有可能解决这些刚刚说的实际的问题。如果信仰不一样的话，人生观不一样很难啊。一个呢，比方说一个房子只能有一个建筑的蓝图，你不能说我信耶稣，你不信耶稣，我们结婚没关系，我们爱能胜过一切。你从这边开始盖的房子，我从这边开始共筑爱巢，建造的婚姻的房子是没有可能。两个蓝图不一样，不能盖出同一个房子。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和基督徒结婚？基督徒和没有信主结婚是违背圣经，是犯罪。我讲的话是很严肃的，因为圣经这样说，我不会好好你说没关系啊，找不到合适对象，没有信主的差不多也可以，这是不合圣经。旧约圣经是不能嫁娶外邦人，新约圣经也是一样，讲到基督徒一定要跟基督徒结婚，不然婚同居不可。那么何况更多前书哈，这个书里面仔细讲，刚好看，介绍第七章才讲到各种婚姻里面出现的问题。那么在临前第七章第三十九节是直接说到，寡妇如果要再嫁的话，要嫁主里面的。寡妇可以再婚的，但这个条件要记住，要嫁主里面的，不可以嫁没有信主的。好了，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寡妇再嫁需要嫁族里面的人，那第一次结婚的可以不嫁族里面的人吗？不可能的事情。那明显是寡妇要再嫁，想想我结过一次婚的，好像身价已经跌一半了，再结婚要找对象不可能找不到，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外邦年轻人不错有潜力的？不行，你要记住，你当初结婚一定要嫁去，因为婚姻是二合为一体，要表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你嫁娶一个外邦人，怎么能够活出基督跟教会的合一关系？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帮助你自己教导家人说，做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似的？那不是。你怎么能够劝姐妹，在座姐妹也要顺从丈夫，像教会的基督？不会听的。所以这样说来，这是因为我们同样这样的信仰，同样的救主，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刚刚出现这个问题，的确啊。有些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你自己能解决的不要问我，因为我是董事长，我已经分派总经理，你做你该可以做的事，你是不要问我。但如果董事长一味逃避， 都不管你说你去东方处理，到时候说谁都是你搞的，是你弄啊，不是我，没说话了，这是不负责任。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说这些事都是鸡毛蒜皮，或你觉得这不重要，或者讲了也没用，他不，你去做可以，只要你说你去做可以，他做了之后就不能说，哎，都是你要做的，因为你当初提的，对吧？你都可以做，你自己决定。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要为这句话负责，这句话不能随便说的啊。今晚上还吃饭。啊，我说周一到周六去餐厅这里啊，你决定去选一家餐馆吃，不高兴啊？怎么会选这个餐馆？肯定同意，叫我决定啊。所以第一个记住，你不要随便说你同意啊。那另外，比方说就这个丈夫应该常常带谢芬找到，是一家之主的。我以前也是，他你师傅你找到就比较累是吗？就我也常常找到，师傅你找到，然后多了之后，你都是叫我找到，所以后来最近就多半都是我找到，我也不找他，我自己找，因为这是我当今的时间。我不是不想把它推给他，而是应该想的是要帮助我家的小孩，他也听到，我也要训练小孩祷告，哦，训练我的妻子祷告，大家人都可以，但是我自己一定要祷告，我不能是推卸责任，这个就很复杂，因为我们基督徒里面的老我最辛苦，很多时候都放出来说是我们用的是方法推脱拉，就是不想做啊，你决定是给你，那事实上需要沟通，当然有些事情我们会给对方就是配偶里面有一个空间。他打电话给他，假如我有事，哎，你跟你爸爸打电话，我要鼓励他去打电话，赶快帮帮他什么？因为我觉得不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夫妻二人合为一体，应该同时去帮助双方原来的家庭，不是分开。有的夫妻为了吵架，甚至离婚，就是纵容这个对象。你不然就不要结婚，结婚就成为合为一体，不要被那些 in law 这些关系，把你们两个搞得自己互相斗争。对，你们应当一起来合为一体，去服侍双方的家庭。他的爸妈也是我的爸爸妈妈，对不对？啊，那所以的婆媳关系、各方面的关系，都不可以圣经的话，真的尽心学习爱主上帝、爱人圣子，这些不是没有困难，是可以生活。那特别面对不幸的那些亲戚人来办的时候，你知道怎么靠着二人同心合一的去面对，也不会被人家拆散。所以我刚刚讲的，虽然我们没有给你一些很实际的这个细节，这个如果你师母是这种专家，他专门在家里可以开一些亲子关系以及夫妻关系的哈。那我也可以跟圣经给你一些基本的。那你刚刚所讲这些，就是说，一方面显示出做丈夫的的确有些时候我们是疏于我们的责任啊，推卸，这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另外有一方面，我是觉得妻子要思想，的确有些时候有心里想说，我的丈夫真的是不行，幸亏娶了我，幸亏我在保护他，丈夫他，要不然他的惨啊，他真是脑筋不清楚，是不是做一个很错误的决定？我相信有的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也正是上帝。要安排，要派你在他与他所在一起，要帮助他，对不对？他的不足你帮忙，所以我觉得最可怜也可笑，甚至可耻是，就是丈夫或妻子在外面数落他自己的配偶不是。这是你因为你分手，比方说你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爱妻子爱自己的身体，你去跟你说，你看我这个手啊，差点我这个器官心脏不好，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哎。你这夫以妻贵，妻以夫贵，你越是称赞他、荣耀他，那么你越是其实是你自己也沾光了，不是吗？所以于是我做到箴言三十一章，他终于做到啊。那我当然是以他所做丈夫的心理依靠他，但是你不能成为人家的借口。我想弟兄姐妹，所以我的确看到，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弟兄啊不行，这是他四个姐妹帮助我们。看啊，刘星传道师母就是帮我们啊，甚至刘星传道这个师母恩赐甚至不亚于刘星传道，对不对？啊，这样讲的，刘星应该听很高兴，是不是？所以同样的，我们如果也会有可能做丈夫比姐妹更有恩赐，但这时候你要帮助他成全他，所以要让他能够发挥上帝给他的恩赐。他的一生活出上帝他活出的角色跟职分，而荣耀神。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像那种大男人主义，这个思想就留在我们老亚里面。老夏娃里面也有那个斗争思想，我上次在讲。那就是说，比方我下班回家了，我真的很累，对不对？想看报纸、看电视，
那妻子呢？
我在家里辛苦一天了，管你先下来帮忙。啊，两个人开始吵架了。那做饭应该是你做的吧？菜嘛啊，差点没把你倒茶拖鞋子的，
对不对？
那你用这样的心态去想的话，那婚姻就出很多问题。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在结婚以前，教会说我们都有个婚前辅导，用圣经来教导你，不是世人的婚姻观。每次吵架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丈夫说，以前我妈妈都是这样对我的。那妻子说，哎，要搞清楚，我不是你妈妈哎，我是你的妻子。你听过这种对话没有？对，就是你期望我以前小时候妈妈这样的照顾我伺候我，我以后娶一个太太是让我妈妈去照顾后半生，那你错了，你要去照顾她，你要爱她，你要为她舍己。所以说穿了就是最后结论是，做丈夫要在愿意为妻子舍己爱她这方面多努力，多为她想啊，计划小点小事，她喜欢找你谈，你就跟她谈这件事，不是很好吗？增进夫妻的情感，即使计划小点小事。那他认为重要，他要求你说这个事情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这样做啊，对，这样子都可以，我也同意，做吧。所以当他觉得不管怎么回答，你真的很忙，他也不会来烦你，他会想要帮你，帮你疏忽的事情。就总而言之，你往这方面舍己，爱他，为他着想，那一定可以克服问题。做妻子也是一样，我要顺服他，不继续邀请他关，实在很痛苦的顺服他呢，还是靠上帝的力量，上帝磨练我的耐心。让我学习借着顺服他来帮助他越来越悔改归正，越来越在家里面承担丈夫的角色，这正是这个过程的使命。总而言之，如果是为主而做的话，那你的丈夫就看不见；如果说丈夫是为妻子来舍己，是为主的话，那么妻子看见。我想我们就大家共同仰望为我们信心的主耶稣，那么婚姻家庭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所以我年纪越大，我越发现，真是一个人敬虔母亲，牧养我前半生，然后呢，是一个敬虔的妻子，帮助我后半生，然后呢，我老大我的女儿现在家里工作，她也真是帮助很大，所以我的母亲，我的女儿对我生命影响很大。那我的老大在神学念书，主修圣经辅导，又有看护，有个女生我吵架的时候，她会来辅导我。啊，那所以我的成年的对我的女儿，她告诉我，那她我觉得她不是完美，可是她给我很多的帮助，给我很多的指引。那她也会告诉我，在美国文化里面，现在年轻人怎么想事情，我们该怎么样给她回应。所以我从她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甚至我年纪越来越大，有一些老化痴呆症现象出现了。那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度的这个失智。我的母亲有忧郁的老人，现在还在啊，啊，我们祷告。那么所以于是我就已经警告我了，你看你的家庭，你很可能会痴呆和忧郁。对老年人最可怕的是你可能都一个人一生一世这我女儿跟我说了，爸爸，你现在你要赶快处理你的属灵生命，灵里面的一切这个里面隐藏的这个恶习、污秽大的东西，那现在赶快靠谱的灵解决。不然当你老的时候，这个就会发出来。有道理，所以叫我现在要好对付我的灵命里面需要征战的这些问题。那感谢上帝，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女儿的话，实在是很对付的，他很好的帮助。你现在面对你现在的 now comes forever， 你现在容忍那些恶习或者不良习惯那些下属的话，老的时候你看就不很容易就发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丈夫、我们妻子来。我们甚至我们的成年的儿女的帮助啊，都是可以的。最后呢，感谢的你，我也跟他们说了，我不怕我将来变成痴呆或忧郁，因为我的好牧者主耶稣已经看过，带领我经过死荫幽。感谢主啊，谢谢您借着你们现在帮助，所以应当多花时间。我从小算是牧师，就是牧师家庭，我的孩子从小长大，但是我总是花很多时间在我家庭里面。我不会因为侍奉忽略我的家庭，不是我不能照管自己家里的羊，不能牧养这个弟兄姐妹。所以呢，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每次有什么夏令营这些聚会，我都会问他可以带我小孩子来啊，我自己出钱都没问题。万一我应该带小孩子去，只要能让小孩子去，我都带他们去。我绝不会说哎，他们。
撒旦的看法，教会里孩子就是突然间冒出来的，没有关系，一个家一定要有一个孩子哭声，没有哭声不像你家。当然他一直在吵闹打扰聚会时不是这样把他带去，但是他如果在座位上发出一个小声音 It's OK， 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家，所以教会是我们家，所以感谢上帝，我们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这样，教会是我们家，弟兄姐妹、牧师、长老可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在这耶稣里都有答案，是会需要时间，然后好好进行，谢谢你们夫妇这个问题。所以在座弟兄要赶快好好悔改啊，就是更加舍己爱你的妻子，在座姐妹要学习靠主你们学习，所以都在真理中。好，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
是
请问这个，如果说父母发生争吵，这个做儿女应该怎么处理？
很好，那像你这个年纪，高中生应该可以有些帮助，因为你比较懂事。那小孩两三岁、四五岁，看到爸妈吵，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如果，所以你更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好好读圣经，把握在属灵生命成长。到了高中的地步，你可以开始来帮助我。像我的女儿，她也可以帮助我做我的康泽的辅导。当然，她也需要人界，但是她已经，我已经当她是我的好朋友来看。她不只是我的女儿，也是一个属灵上一个好的同伴。同样，你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你自己好好去靠主。那父母亲的优缺点都活在你面前，你最知道你父母亲怎么回事。这有的牧师。这个方面讲的头头是道，不要家里面发脾气骂人的话，人家一看。所以有的小孩牧师呢，不愿意骂我牧师。看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我知道有个牧师在教会讲道，他儿子在门口说：“你不要听我爸爸讲，都是骗人的。”那你这个牧师也不用做下去，对不对？这没有资格做牧师，你不能照管你的家，养育进行的后裔，你不应该出来做牧师。当然，我说的话不说我自己有我的问题。那养育儿不会学很多功课，甚至。也痛苦的功课还在学习所以我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够资格，我一点不够资格做牧师，但是神恩典给我这个职分那我就靠我一点我全部的祷告。所以你扮演的角色好好照顾你的父母亲尽你所能的，但你要记住他仍然是你父母亲。所以圣经提多书上说的，提多书上说到说你要劝长辈，劝老年妇人，老年觉得你要存着敬畏的心，就是说尊他的心来劝他的。所以你像那时候，像我的女人跟我讲话，多半都是非常不放的。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或者你两个在吵架时，就是这个你俩就应该先安静下来。他不会站在哪一边听谁说话，他就从圣经分析给你听。我觉得你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你自己要确认你是什么孩子，在家里面不是神太太家里面。珍惜跟父母相处的时间。美国文化是十八岁想念大学就不要住家里面。那如果出做念完大学回家做事就不要住家里面，家在同一个城里要住在旁边，不能住在自己家里面。那我的女儿，她回来做事，她还住在家里面，别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她不被文化世俗影响，她不被圣经影响。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没有出嫁的孩子，还没有出嫁的人。觉得他还是在从来长大的一个圣殿家里面，还是父母亲彼此看守。等他结婚了，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成，那时候他成一个新的家庭在神手中。我们要帮助他不再去干涉或者领导他。那还没有结婚的孩子，跟着父母结合成为一个家庭，在上帝是圣殿家里，让你们进圣殿之后去帮助父母亲，并要去父母亲祷告。好，所以谢谢你的提醒。当中一个青少年，好，感谢主。还有没有问题想要讨论？
有问题，我现在时间够，
好，就简单的，
简单点可以。现在可以说，
或者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安排一下，好吗？
也可以，不管是跟大家一起，因为。
我说今天吕牧师跟我讲这个问题， 很切实际，而且很有道理。从三个受，从两个受到三个受，从这个男女关夫妻关系啊，
四为一，一生一世，一生一世。
对，四为一，对，一男一女，
一
夫一妻，一生一世，一主一姓。
昨天晚上谈到一个问题，也引起了我心的。我说这个事情要不要谈？现在我决定，我还是不谈。等那个见证会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个全面见证，就是关于什么？共产党所说的唯物主义的问题，我就要谈谈这个问题。我听呢，你不是有些高见，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你先说这里吧。
好，谢谢谢谢。好，我们这个等到真的会说再分享。后面还有姐妹，你刚刚举手，你要想要讲一下吗？是。
那一个撒旦呢引诱夏娃的话，我知道答案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神安排啊，神安排那个撒旦来引诱夏娃。可是那既然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的话，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它的好处是什么？啊，虽然后来有就是说女人犯罪了，她有救赎哈，这是神的恩典。可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犯罪的话，那不是 perfect 吗？就是说，我有时候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循环哦，那你看到这有苦难，有神的恩典，可是苦难为什么 first place？ 他如果不在那儿的话，当然我也知道，就是说啊，那个出生的孩子就是瞎眼的话，是为了显示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神会显得更完全。可是，就说撒旦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让撒旦来引诱夏娃？
是。
那么这个。有时候很困惑。
我了解，这是很好的问题哈、啊。那就像我也碰过有人说，如果上帝不在伊甸园安排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话，不就没有那个果子，就没得机会吃，也没有不会犯罪堕落了吗？为什么神要让伊甸园有这一棵分别善恶树？你听过这种问题没有？类似啊。所以其实这些问题一个叫做 hypothetical question， 就是假设性问题。通常我们不要回答假设性问题，因为是假设的，对不对？那回答了呢，除非它有一个意义帮助我们的对比啊，是这个真实的情况。好，那么肯定，其实问题如果要问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上帝是掌管万有万事万物全能的主？那么为什么会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啊，他为什么容许邪恶事发生？那这个就很有意义的问题了。在雅各书新约第一章说到，上帝他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肯定是上帝不会叫人作恶，上帝也不叫撒旦作恶。就撒旦是原来天使长堕落变魔鬼，他自己做的选择，上帝赋予他自由意志，他选择堕落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明白。上帝赋予亚当有自由意志，他选择犯罪堕落。所以你问我为什么上帝要容许撒旦存在，容许有这个分别善恶存在，容许苦难？那不是配上你说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不就更棒了吗？这是我们人的想法。而上我怎么说？从圣经来说，我们不能回答为什么这个问不完，而且这些终极问题都是奥秘，只有上帝通过他的话语解明，就是其实我们才能明白。肯定是我们从圣经是有答案的，就是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他自己得到益处，万事万物发生。包括撒旦的试探下魔鬼是上帝所容许的，上帝没有这样做的，但是呢，成就的最终目的是造就了亚当夏娃，造就了神的儿女。怎么说呢？那所以
或者我们用两个旧约里一个新约，两个一个旧约一个新约的缩影，给它清楚掉。约瑟，读圣经嘛，对不对？你了解这件事情。约瑟十个哥哥出卖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对不对？上帝可以拦阻的事发生。上帝没有叫他这么做，就十个哥出于恶心，把他想要杀了，卖到埃及去。啊，因为约瑟到埃及是上帝的旨意，还是出于人的恶意？答案都是，那诗歌自己要卖约瑟，但是约瑟最后跟兄弟相认的时候，他怎么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那上帝意思是好的，要差遣我先来保全多的性命。借着约瑟启示这个梦，七年的饥荒会灭了全人类，但上帝在前面的七年的丰年，到约瑟只是把收集所有的这些丰收庄稼养活，让全世界人，让米赛亚家族不会饿死。所以约瑟说，上帝是好的，你们是坏。所以我们就说，所以在改教信仰里面，心理信仰道德就说了，叫我们要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呢，有第一个叫 the first cause， 就是第一就是单数病万事。上帝的主权预定是万事成定，然后我们眼睛看得见可以理解叫做 secondary causes， 就是叫次因第二因。所以约瑟到埃及的第一因就是上帝的主权在派他去埃及，但是上帝的第一因使用了那些第二因，许多第二因，包括哥哥的出卖啊，以斯玛仪上一根很经过啦，卖到波提法家里面，他怎么样，他的妻子害他，他怎么样，有这个失散，这些都讲，最后他被提到这个手上位置。所以上帝的第一因主权是奥秘，我们不知道，他没有启示的。但他的第二因，我们看到我们觉得，哦，上帝的美意。哦，这是回答旧约的新约问题更严肃的是，主耶稣上十字架是出于犹大的出卖，比拉多对公会陷这个违法陷害，还是上帝安排的？答案第一是上帝预定耶稣上十字架，圣经怎么讲？耶稣说：“我是人子照着经上所预定去世的，卖人子的有货。”第二因有责任，上帝第一因，耶稣要上十字架做唯一拯救；第二因，透过这些不法之人的手，比拉多、公会、犹大们，他们都有责任。所以上帝的主权并没有减低任何人的责任。这是奥秘，那这两个怎么协调？你无法在人小理性协调，就在上帝主权里看得很清楚。上帝第一因是大权权，里面他找两个小的第二因，包括了明天会下雨，今天晚上会如何，都要掌握其中。我们今天怎么来到这边聚会？上帝第一因来了，那我们来不了。而第二因呢？你要先准备要报名参加，还开车，还要经过交通堵塞。无论如何，你来了，你要尽第二因的责任。所以我们刚刚说了，撒旦试探夏娃啊，是神的主权第一允许。第二因我们看见他这样剩下想要犯罪，亚当也犯罪，但是呢，神借着基督耶稣拯救，万事他效力。你说上帝让我们看见撒旦是一个反面教材，可以他来训练我们，他逼着我们要投靠耶稣，信靠耶稣，是的，这都对答案。最终就是上帝他的就像一个小孩出生长大。还是很多事不能明白，那我所能明白的却是上帝爱我，他甚至为了我的缘故，差遣耶稣在十字架上忍耐向我显明。上帝岂不把他和万物白白赐给我？我不能明白，也无法明白为什么撒旦会变成魔鬼，魔鬼在下吗？我没办法解释，圣经没有告诉我。但我所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一切，上帝是我的天父，掌管一切。那么虽然今天我们看很多这些反面的这个事情，邪恶性。就像你看那个挂毯，那个地毯，跟那个气秀一样，你看到那个香秀的秀，你反面看一大堆乱的那个线图，不好就是，你反过来看的时候啊，美丽的图画，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旨意最终完全是现在天家里面，我们永远赞美他，感谢他，我们那时候就明白可以明白的事情，但我还是可能有些不明白，那也不重要，我们知道就是上帝容许邪恶事情发生，苦难的来临。是与我们有意义的，万事都不看效益的爱神和耶稣，难道是一辈子？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最后要结束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些问题反映出我们的心声，是我们渴慕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光，能回答我们心中所有的问题。主求你按奇妙带领，透过圣灵的光照，透过圣经，让我们明白可以所明白。因为你所隐秘的事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但你所显明的事是要我们和我们子孙来领受这圣经上宝贵的启示，来谨守遵行。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奇妙工作，也只有你能回答我们心中的问题。愿每一位谦卑悔改的顺服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你必将生命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因此，宣读要完全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名，阿门。
阿门。